第三堂信息里面我们讲的信息，讲到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也许相当的沉重，或者说很有分量，因为的确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而我们所有信仰的根基，也都可以说集中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上面。但是我也盼望呢，今天晚上信息我们可以都有一点互动的这个成分在里面。也许太过严肃的话呢，弟兄姊妹们不知道怎么样，可以交流。我们今天特别晚餐也同意，我说你们不要害怕。我知道你们已经注意到我穿红衣服，不讲也是注意到，我又不如解释一下为什么要穿红衣服，让大家可以放松一点，因为红色代表温暖，我本来就很温暖。过去我们讲十字架，过去这三堂信息都是讲了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但是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是我们的十字架，因为主耶稣呼召他的门徒，你们要背起你们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虽然在约翰福音里面都是完全用一样的话，我们再看看我们的主题，主耶稣说呢，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如果我们多读一点，那么三十节说，这声音不是为我，是为你们来的。现在这世界的王受审判，现在这世界受审判，这世界的王要被赶出去。我若从地上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来归我。那么当然我们已经说了，耶稣基督的死是惊天动地、轰轰烈烈的事，这个世界的王受审判，人以为耶稣受了审判，其实是撒旦受了审判，这世界的王就是撒旦。那么前面23节到29节这里讲什么呢？他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人就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爱惜自己生命的就失上了生命，在这世上恨不自己生命的就要保守生命到永生。若有人不是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不是我的人也要在哪里，若有人不是我，我父必尊重他。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那昨天我们讲的耶稣基督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基本的意义跟这里所讲的可以说是一样的。他说，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站在旁边的众人听见就说打雷了，还有人说有天使对他说话。那这一幕是相当奇特的，因为天上有声音直接干预人世间所发生的事，而这里耶稣基督是一切天上事物交集的中心。那么我们在讲到这些信息的时候，我也告诉弟兄姊妹们，为什么我会选择这段经文？我讲了几个理由，还有一个理由是今天才告诉各位的，是为什么呢？今天晚上我们要讲的是效法基督的死。我们已经在昨天讲到基督耶稣的死，为什么我要讲效法基督的死呢？因为我们整年的信息里面，到4、5、6月的时候，我们是讲效法基督，对吧？所以效法基督，我们也讲过效法保罗，因为保罗说他效法基督，所以这是我们特别点的题目，讲效法基督的死。所以现在呢，我想我们可以读几节经文来看圣经里面保罗怎么样教导这些事情，看看在福音书里面、书信里面有怎样不同的说法。那我们呢，先看看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见在马太福音里，我们看看马太福音第16章就可以了。先看马太福音16章，我们举一些代表性的这句话来看，我们已经读过了，我再读一遍，马太福音16章24节。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了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这里一次两次一而再再而三，主耶稣的话告诉我们，告诉门徒们一个非常重要基本的属灵原则，这个生命的交换。如果我们肯失丧生命，就要得着生命；如果要保守生命，就要失掉生命。那这些话呢，我们听起来似懂非懂。所以今天我们若是靠着神的恩典呢，我们看看怎么样来解开这些话，叫我们知道今天呢，全的儿女应当怎样行。那好，读过马太福音，我们再读 罗马书，这是保罗的教导。罗马书里面，我们看看怎么样说。罗马书第六章，就在这些经文呢，我想每一个受洗的弟兄姊妹们，受过浸的弟兄姊妹都应当知道，因为我相信，没有一个教会负责任的话呢，会不把这些经文告诉弟兄姊妹们的。六章第一节到第九节，我们来读读看。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地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人在罪中活着呢？岂不知我们是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人，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这里一个名词叫做受洗归入基督的死。昨天我们讲了基督的死，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请注意第五节，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这里又有一些蛮特别的名称，这里讲在死的形状上与基督联合，也要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他说我们的旧人呢，同钉十字架，同钉十字架，我们也是死种非种。他说是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啊，我们再读呢，读腓立比书三章第九节到十一节。腓立比书三章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保罗说：“我已经为他，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着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信神而来的义，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那么这里保罗讲，他说呢，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不仅这样，他说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所以受苦效法他的死，这里讲了十字架的原则。前面我们说十字架的意思叫做舍己，但是十字架最基本的意义是死亡。没有一个人在十字架上面钉得够久了，他说好了好了，你已经受苦受够了，可以下来了。没有，十字架是死亡的刑罚，它的最终目的是要把人的生命夺去。所以无论任何人挂在十字架上面，他已经知道，所有人都知道他是将要死的人，一直到他的生命呼出最后一口气，不能从十字架上面下来。所以十字架并不是受苦，而是受死。我们再看几句经文，我们看加拉太书第二章，加拉太书二章第二十节，保罗这里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们再看第六章，同样是加拉太书第六章，他说十四节，但我断不以别的夸口，只夸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着十字架，就我而论，世界已经定在十字架上，就世界而论，我已经定在十字架上。所以弟兄姊妹们，保罗在书信里面很多地方讲到十字架，我们会发现一个最基本的不同是什么呢？就是在福音书里面所讲的十字架，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真的是木头钉成的，真的是耶稣亲自背到哥哥他的，真的是他在上面死亡的。但是当保罗讲到十字架的时候，我们的了解不是那两块木头而已。保罗说到十字架，他讲到基督的十字架，他也讲到自己的十字架，讲到受苦，讲到效法他的死，他的意义已经超过了耶稣基督本人在十字架上面受死的那段经历。当主耶稣呼召门徒说你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跟随我的时候，我想很少的几个人，除了像彼得 他的确是也是钉十字架，并且他说因为我的主是钉十字架，我不配和他一样正着钉，我要倒着钉。这是教会的传说，教会的历史，或者说教会的这个口传的历史，彼得是倒着钉十字架的。但是不是每个基督徒每个使徒寻道的时候都是在十字架上面，但是十字架所代表的意义是什么？十字架所代表的意义是我们经历与基督同死。我想这句话弟兄姊妹记得住吗？当主耶稣告诉我们说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的时候，他说不是我的人若有人要跟从我，服侍我的人我在哪里，跟从我的人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所以这里讲到十字架的跟随主的时候，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走在哥斯达上面走完了，我们的十字架不一定看得见，不一定有形值，但是十字架的意义是要叫我们死。背十字架的意义不是受苦，受苦的过程，受苦是一个过程，它的目的要叫我们死。什么叫做舍己？最终的舍己叫做死，把我们的生命，把我自己的生命交出来。今天很多基督徒，很多人信主，很多人知道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很多人也相信并且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这里我们得到了生命。我说还没有信主的人最需要知道的，最需要接受的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信主的人呢，最需要接受的，最需要知道的是我们自己的十字架，不是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的十字架客观的工作已经完全做成，完完全全做成功了。今天早晨昨天晚上我尽量希望把主耶稣基督的经文讲得完全，但是你们都知道，我也知道，一个手写肉的人讲不完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意义，他死亡的意义，他复活的工作，讲不完的。不管讲得完讲不完，这是已经做成的事，我们也不能改变它，不能增加也不能减少。但是另外一方面，基督徒的生命长进，教会的见证兴旺，整个国家社会受基督徒的影响，那个关键不是耶稣基督的十字架，而是你我身上有没有十字架。因为十字架要改变我们的生命，叫我们能与基督同定，好叫我们能与他一同复活。当我们与主同定之后，与他同死，才有同复活的事实。这个复活的事实就是基督徒生命的表现和见证。为什么有些人我们觉得这个弟兄真有生命，这个姊妹真是可爱？为什么？不是因为他工作做得多，不是因为他口才辩解，不是人长得俊美，不是，而是因为他生命的丰盛。那么生命的丰盛怎么来？从十字架里面释放出来。一个人不肯向自己死的时候，他的生命就是这样的，就这么一点点。一个人肯向自己死的时候，他生命是没有限量的。耶稣基督的生命可以从他的生命里面表现出来。所以今天我觉得很可惜，我说今天不是只是聚会了，这个时代中间我觉得可惜。不晓得是不是侍奉主的人懒惰，还是我们都受了什么权势的影响，不明白也不愿意也不懂得什么叫做十字架，并且十字架来的时候常常躲避，加上又没有属灵的眼光，他来到的时候我们根本看不见，不懂得这是神量给我们的机会，叫我们经历我们自己的十字架。十字架会不会叫人害怕？当然叫人害怕。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死的形象，难道我们不惧怕？但是我们不是在受洗的时候已经宣告了吗？我已经与基督同病同死同埋葬同复活，这是我的宣告，并且我也相信受尽能够叫我们真正的与主联合，而放在一个属灵的事实里面，就是地位来讲，受尽叫我们达到这个目的。 但是就是教导来讲，受浸的时候我们所听见的这些教导，要在我们余下的生命中间一天一天的实行。受浸虽然是一下下水，一下上来，不超过一秒钟，如果人痛的话，一秒钟不起来，两秒钟虽然一两秒钟完成的事，但是那个受浸的意义要叫我们一辈子经历。我已经与基督同立十字架，我已经与他同死同埋葬，现在也要与他同复活。我们的记性不好啊，我们不记得已经与基督同死同埋葬，所以不知道不死法。每一次当十字架来临的时候，我们把它推出去，不要。有人在我自己年轻的时候听见一些传道人讲，什么叫十字架，就是我的意思是这样，神的意思是这样，就是十字架把我挡住了。我们听这话是非常激烈啊，两剑交锋，所向披靡。那我们是本，你们是所向披靡，谁所向披靡啊？不是耶稣的旨意，神的旨意所向披靡，是我们的旨意所向披靡啊。我们很本事，一下冲锋陷阵，把主的旨意放在一边，违背神的旨意。越是违背神旨意事情，我们做的越痛快，因为我们很强啊，刚强的不得了。那所以传道的弟兄说，神需要用十字架把我们天然生命压一压，解决我们的问题啊。我们不明白什么叫十字架，我们想的十字架啊，是啊，夫妻的关系，他是我的十字架。今天下午在谈儿女的问题，儿女是你的十字架，你懂了，你以为你懂了，不是。如果真正的十字架，它的意义是叫你与主同死同埋葬同复活，叫你经历与他一同软弱，能够一同刚强起来。所以十字架非常重要的。有些神的儿女，他因为生命中间的经历，他经历十字架多，这个人就变得非常的柔软，不是很刚强，没有很多主见，每一件事情来的时候，他能够在那里安安静静，因为他知道他不需要用自己的聪明才智能力，他只要寻求认识住在主的里面。基督徒的秘诀，一方面叫做经历他的十字架，一方面叫做住在他的里面。但是呢，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十字架，我们不会学习到什么叫住在他的里面，因为我们老有自己的意思。今天下午我跟我岳母跟我太太早晨，我们三人走路从宿舍要去餐厅，这也很有意思。我说那条路近一点，他说那条路近一点，好吧，我们就分道扬镳吧，看看谁先到。第二位这说到什么，我们跟主的关系也是这样。我的太太比较熟灵啊，她先跟着我岳母走一走，我说不对不对，他们俩跟我都跟我一起走，我得胜了是不是啊？我是不是得胜了？不一定，可能他们要走的路是近路，但是真正的得胜是什么？再说没有关系，照你的意思啊，当然在 camp 里面可能容易一点啊，多走几步也没有关系，而且找到了还要在餐厅等着一样，对不对？但是从这些事情上面看见我们这个人啊，是不肯接受十字架的。这么小的一件事情，那当然我们稍微老练一点，没有为此争执已经不错了。如果再软弱一点，生命再幼小一点，可能就吵起来，我明明跟你讲这样的话，这叫十字架，叫我们向着自己可以死。所以啊，今天神的儿女，我们如果真正懂得什么叫十字架，那就天下太平。我不是说我们做一个没有苦头的人，而是我可以非常 有生命的接受我自己可以得出意见。我见过一些老弟兄老姊妹，真是可爱极了。有一次，我刚刚出来睡工作没有多久，有一对老弟兄老姊妹从台湾过来，那我们很高兴，因为在台湾的时候他们曾经接待过我们。对我说：“于老伯、于伯母，请你到我家来吃饼。”他们是山东人。好啊，好啊，好啊，居然是一口答应了。那你知道，我不是真的北方人，这个吃是爱吃，我是不顶会做。我们自己本来以为蛮会做，还敢请山东人吃饼啊？不，我们是很大的，我们连厨子都可以请，连开饭馆的弟兄都可以请客吃饭，那也不稀奇了，就请人吃做饼。那于伯母呢？看看我们实在是外行。啊，他看我们的揉剂子啊、揉面呢、啊，动作很慢，而且滚出来的饼也不圆的。他说：“我来试试看吧。”我说：“好，好，好，我们也很不客气，他要做就让做吧。”哎，他真本事，用剂子在手里头，一面跟我们讲话，滚出来滴溜圆的，滴溜滚圆的，好本事。然后慢慢的放在锅里煎煎，好吗？那我不是说他煎饼的本事多高明，而是说他跟于老伯两人讲话。没有大声过，不是仅仅在我家里讲话没有大声过。他们俩夫妻真出名的，结婚我们见到他的时候，结婚大概已经30多年了，夫妻俩从来没有脸红过，从来没有吵过架。你说不相信？哎，你知道在台湾的聚会啊，是男女分坐的，这是很老的聚会吧？1970年的时候，我回台湾去聚会，72年的时候，男女分座，所以我知道男女分座。那么有人跟我们做见证吗？那一天大概也是讲夫妻关系，很多人在台上问：你们夫妻中间有哪一个没有吵过架的？他以为一定没有人举手，两个人举手，而且这两个人举手最好一对。如果这个太太举手，先生没有举手，那个先生举手，太太没有举手，你知道一定不对，一定是假的，对不对？那你也不能说，哎，我们约好一起来举吧。如果太太举手，先生没有举，那也有问题吧。同时举起来，一个坐这边，一个坐那边，一看是一对，就是于老弟兄。见到他们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叫做如坐春风啊。我越来越想，他们两位真是懂得舍己，你知道吗？他们的四个儿子都在施工组，都在那个德国。我已经给你们暗示了，他姓于，你们查查看，有哪一个于家的弟兄在施工组的，就是他。父母亲生命的影响见证太好，甘露雨与茶包。这是真实的见证。你见到这样的人呢、啊，你就觉得说，哎呀，我羡慕，我愿意效仿。所以弟兄姊妹们，我们效仿外面是效仿不来的。你说我跟他效仿他，希望我们夫妻从此以后不要再吵架。你是谁？但是你若肯效仿他的死，你愿意效仿他的死，你就会发现得胜的秘诀。所以我说，今天基督徒有很多属灵的知识，唯独在实质这样的认识上面，我也不说他不认识，而是不肯实习。今天我们可能很多人受了很多的教育，所以呢都很有主见，很有头脑，很有领导力 leadership， 结果怎么样？我们就不肯向自己死了，对不对？生怕向自己死了就会。弟兄姊妹们，当保罗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他话里面那种羡慕啊，你读到没有？腓立比书里面，我刚才我们读得很快，是不是？大家再来欣赏这个保罗怎么样写这些话，好不好？腓立比书，哎呀，你看他那个里面的科目啊，溢于怎么样？溢于言表。第三章啊，腓立比书3章第9节，先读第8节了，好吗？ 不再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第九节，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了基督，并且得以在他里面，不是有自己因律法而得的义，乃是有信基督的义，就是因信神而来的义。第十节，我们一同来读吧，慢慢读读的味道吧，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保罗的话里面真是热切的盼望啊！大家都知道保罗笔下讲的话，他说呢，我不是自己以为完全的，我也不是自己以为得着了，我要竭力追求获得可以得的基督所以上的，我不是因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奔跑，对不对？我们读得很对吧，雄壮啊，保罗是一个刚强的大丈夫，但是你忘记读他前面的话，他深切的盼望就是盼望效法基督的死，因为他知道效法基督的死使他认识基督，认识他的复活。保罗真是盼望他能够懂得死的秘诀。我们不是这样，我们不愿意，也不晓得，更不晓得这是一条属灵的路，属灵的秘诀。保罗话里面的热切，是我认识基督啊，晓得他活得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得一同死里复活。这前面两个，前面晓得和后面晓得不一样。他说使我认识基督，晓得他活得大能。认识基督就是晓得活的大能，并且晓得什么呢？晓得底下的事情，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他也可以从死里复活。所以他说让我认识基督可以晓得他活的大能，怎么样晓得法呢？就是一同经历他的死，经历他的受苦，效法他的死，然后可以从死里复活。换句话说，保罗在那里一再的重复，也是其他福音书里面四本福音书里面讲的，主耶稣说舍己跟从我，背起十字架来跟从我，要舍己。保罗说如果我能够和他一同受苦，效法他的死，或者我也可以经历到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们，这里把受苦的意义，保罗在这里把受苦的意义提升了。我们知道基督徒会受苦，当然不是基督徒也会受苦，世人要受的苦基督徒也会受苦，好比现在经济不景气，人人受苦，不管你是基督徒，对不对？但是还有一种是特别因为信主而遭遇的逼迫，这一类的苦有的。但是保罗在这里把所受的苦啊提升了一个层面，他说这个受苦有意思的，因为可以叫我们经历复活的大能。神允许一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有他积极的目标和他积极的意义。目标是要让我们受苦，受苦的结果叫我们向自己死。但是我也慢慢学会，哎，稍微慢一点呢，反而好。照着我的脾气，很多事情我该一二三四排出来做的，但是有些时候祷告组的时候，就觉得说不是我偷懒。我只要看看事情怎么发展，很多人发现我所计划的都是不对的。如果我去努力的计划，一样一样安排该做的事情，就上当了。哎，我最近上了很大的当。我跟许伯伯讲过，我因为不能忍耐，不能等候，就赶快买了飞机票要去，还去这个心脏那里退休。等他买完票以后，我回来问徐伯，你买飞机票多少钱呢？他一说我就说，哎呀，上当了。
但是来不及了，因为已经买了，
而且现在跳的不好对。
我又觉得说，你看，你看，你要换，结果换上当。有些时候不是买飞机票这样的小事，而是整个时候对于我们自己的信任、自己的态度问题。
我在公司里面赶着催着叫我的底下的 staff 赶快帮我买飞机票，把他催得要死。买完以后我懊悔不得了。这些事情是我们生活中间在生命里面天天要经历的。那我们的态度如何？能不能向着及时？什么叫向着及时啊？保罗在罗马书第六章里面讲，讲我们与基督同钉十字架，对不对？他底下讲了两句话，他说：“因为已死的人是脱离了罪。”大家记得吗？罗马书第六章，大家可以翻开来看。天下世界只有两种人不犯罪，认真说起来，只有一种人不犯罪，是什么人不犯罪呢？死了的人不犯罪。在坟墓里面的人，他不能再犯罪，对吗？希特勒恶贯满盈，可是他不能再犯罪了，因为他死了。死了的人不再犯罪，不能犯罪。还有一种是什么样的人呢？理想的来说，受尽过的人就不犯罪了，因为他已经死了。与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所以我们若与基督同死，就不犯罪。这是十字架的妙处，十字架的能力。我们看见基督耶稣的十字架。今天我们遇见一些难处，十字架临到我们身上，我们把那一个能力用在我们的身上，来接受这个十字架。保罗怎么说？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加拉太是第二章的第六章的这样说，第二章的这样说，不再是我，而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照着我自己要做事，我是活着的。但是我说，今天我已经死了，在我里面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并且如今我活着，是因为神儿子的信心而活。换句话说，因为我信耶稣，我活在这里。所以弟兄姊妹们，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不仅为我们成全了救恩，叫我们脱离罪的死亡、罪的刑罚，他也解决我们这个人的问题。耶稣基督的死不仅为我们解决罪的代价、报应、惩罚，它也解决我们基本生命为犯罪的问题。你看见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昨天我们讲过一些他的表现，你就知道我们需要向己死。以弗所书第五章讲到夫妻的问题，很多牧师证婚的时候都会用这段经文，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顺服丈夫。那比较现代的女性曾经给我们提过挑战，她说那边不是好像姊妹的地位比较低吗？对不对？要顺服丈夫吗？丈夫爱妻子，妻子顺服丈夫。但是我说你读的怎么读的？以弗所书怎么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为教会舍己怎么说吧？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保罗对丈夫说，你要做丈夫吗？好，你要爱妻子，怎么爱妻子呢？钉在十字架上面。哦，不得了，要结婚以前要学会钉十字架，而且呢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来圣洁没有瑕疵的。
基督耶稣为的教会不仅钉在十字架上面，不仅舍己，而且他负了一切的责任，负着教会的责任，要把教会洗得完全洁净，做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一个爱妻子的丈夫要叫他的妻子得荣耀，要把妻子做成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一个真正肯舍己为了妻子的丈夫，只要叫他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一样，使教会完全。丈夫也要照样爱妻子，每次我都说照样两个字就发抖，照不来了，不会的。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很多人读到这句话很得意，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你不太懂得什么叫爱，从来没有人恨过自己的身子，都是保养护膝，正像基督带教会一样。那么弟兄姊妹们，这里对丈夫所说的话是多呢，还是对妻子所说的话多啊？不成比例的多呀。我看很多丈夫如果这样叮叮叮叮叮听到后来都算了，都不要结婚了啊，受不了受不了，临阵脱逃了。会不会？但是已经人到前面了，我知道愿不愿愿意他傻瓜一样点点头，做得到做不到，实在做不到。你说做丈夫照着圣经爱妻子难呢，还是妻子顺服丈夫难呢？都难。都难。放松。还是都难。我也不来勉强他。他说都难是真都难。那你说你一说漏了气儿，你知不知道？你不说的话，我们看丽丽很神奇啊。那你说漏气儿了，十字架就是这点奇妙。当你经历接受的时候，还不能吹嘘的。你说，哎，我最近接受了一个大号的十字架，你不能吹嘘的，你知道吗？一吹就爆掉了。今天我抱了一个十字架，我讲笑话给你们听啊。吃饭的薛礼我说：“哎，周牧师啊，你都很忙啊，礼拜一到礼拜五啊，在远东公司，到礼拜六、礼拜天到教会来的。”我说：“谢谢谢谢，从来没有人这样夸奖过我。”一夸奖十字架没有了，白白做了七天工，没有十字架了。其实我说每个生的儿子都一样，当然。做两份工作并不是太稀奇，很多弟兄姊妹们白天做一个上下，礼拜一到礼拜五上班，礼拜六、礼拜天一样在教会服侍，没什么可夸的，因为我们乐意如此。好在我也不觉得这是十字架。如果你觉得这是十字架，人家薛了一捧你，一讲你好话，你心里舒服得很啊，对不对？完了完了，十字架跑掉了，没有奖赏，也再没有死亡。怎么会叫做死亡呢？因为你在经历十字架的时候，你不觉得它是十字架，你已经死了，怎么会觉得十字架痛苦呢？当你甘愿舍己，把你的灵魂交付给神的时候，没有感觉了。当主耶稣就钉在十字架上说：“父啊，求主接纳，求你接纳我的灵魂，我把我的灵魂交付给你。”他就垂手断气，接受了在十字架上面受苦的经历。当我们甘心乐意舍己的时候，苦就不算苦，苦就不苦。当你愿意死的时候，再没有一件事情叫你受苦。我们不肯，最后一口气不肯断的，所以很痛苦，断不下那口气是非常痛苦的。在经历十字架的时候，我们常常道理上懂得，也明白死了有好处，就是死不下来。所以我说舍己的问题，舍己的目的是向着自己死，学习向着自己死。我们所读最普通的经文里面有舍己的意义。父母跟儿女，今天下午你们在这里讨论这些问题，
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容不容易啊？向着自己死就不惹儿女的气。你如果觉得有一点点父亲的威严要保持，你就做不到。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好像肉身听从这个听从肉身的主人呢，好像听从基督一样，做不到，不肯死，因为不肯舍己。所以这里讲的十字架，背起自己的十字架，这个十字架没有办法叫别人替你背的。每一个人所需要经历的都是神按照他的身材良好给他。而且在我们一生中间有许多学习的过程，大大小小经历许多的难处，也不是一下子生命成熟的。所以十字架的意义在我们信主人来讲是跟随基督所必须有的经历，因为这个叫我们生命能够改变，能够成熟。再说的清楚一点，里面生命才可以得到释放。所以基督徒，我说十字架的吸引力，我们并没有因为耶稣说你要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就想好了有希望了，其实是因为不太懂，所以没跑。等到你真正透彻了解的时候，哎，你知道神的工作在你身上开始，因为他要借着你所不明白、所不认识、所不喜悦的环境，或者是人，或者是事情，或者是东西，或者身体的疾病，任何一件事在神的手里都可以变成有效的工具，把我们生命改变。好像宝石需要经过雕琢，金银需要磨练一样。旧约里面也有这样的意思，诗篇119篇说受苦与我有益，他说受苦一些我走迷了路。不是我们喜欢受苦，没有人喜欢受苦。如果可以的话，我今天不要住在这里，我家床边的舒服多。我想很多人会同感，对不对？不是我们选择的受苦，好好家里床不睡，一定要睡一张非常软的床，好叫我们背能够多痛几天。我讲这些话是因为你们都知道是笑话，这个事情实在不足介意，不足挂齿。我只要阐明一件事情，没有人天生愿意受苦，但是受苦与我们有益，神所量给我们受的苦是有目的的，叫我们的生命可以改变，叫我们可以与主联合，叫我们可以经历他复活的大能。第二天早上我欢欢喜喜起来照样聚会 right？ 啊，你们也一样欢欢喜喜起来，背诵没有关系，再来聚会，再来赞美主耶稣，再来唱诗歌，这些事情都是小事。有些事情相当的难，人际的关系，也许你会说哎呀，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主把这样的孩子给我。我不晓得你有没有为了你孩子太聪明而烦恼过，谁叫你这么聪明呢？神一定要找更聪明才对付你啊。可能有些人为儿子太笨烦恼过啊，我不晓得有没有为儿女太聪明难过。真的，儿女太聪明是对付你受不了啊，可是对你有益处。你有没有这样想过？儿女这么调皮，可对我有益处，叫我像极死。我就说，在管教孩子的事情上面，我们每个人都要谦卑。真的，为什么？这个儿女就是你的翻版。你说他调皮吗？哎，青出于蓝胜于蓝，比你还厉害一点，刚刚好，对付老子，对付妈妈，刚刚好。别人的孩子对付不来， 别人还是当过什么事啊？
他不来我家住，我不见他就可以了。儿子女儿住在家里，真没有办法，
还得陪笑脸了。
儿子、啊、今天好不好啊？昨天他心里闷他一顿，要气得要揍他，早上起来就来讲好话。
为什么？神叫我们认识自己，神也叫我们不用天然的生命来处理这些事情。
一个人真正懂得在家里面对待儿女夫妻相处，我想这个人属灵上的光景已经差不多不错了。
你在外面做事情，你用对付儿子的方法、对待儿子的方法来对待你的老板，差不多了。
我讲的不是笑话。
儿子不好伺候，
但是这些事情神之所以允许临到我们身上，实在是为我们所好，叫我们经历到生命大能的改变。
你看圣经里面的例子，那个拿俄米啊，拿俄米什么意思啊？他原来意思是甜，拿俄米的意思是甜。
他从摩押地回到伯利恒，他们对他说：“不要叫我拿俄米，而叫我
好啦。”为什么？
苦啊！但是你看拿俄米在路德记里的表现怎么样？你以为觉得他真是很甜的、啊、他真的是那样，生命的经历从苦难里面出来，他变成对别人来讲是甜的，对他自己是苦，对别人是甜的。那些你觉得这个人真甜的，恐怕他背后都有一些受苦的经历。
我们有一位同工，他的名字叫刘丽，他的姐姐叫刘霞，大家知道刘霞吗？是有残障的，伊甸会的
创始人，他也是国策顾问，台湾的国策顾问，很多人尊重他，他的笔名叫心灵子。
他行动不方便，要人来照顾他，并且他的母亲也有病，
结果那个照顾他的病人不晓得坐起木来怎么吃，梦见有人要害他，就把刘霞从床上推下去。那一个有残障的人经不起这样摧残，当然如果要告起官司来，这是过失杀人，对不对？那刘霞一家人，刘丽回去奔丧，说他的哥哥他的家里人放下一个生命，他说我们为了神的爱，为了神的恩典，不愿意缠绕在这些说不清楚的事情。基督教导我们要赦免，所以我们也赦免凡一切伤害我们的报告。这个发表我们公开报告到这里为止，底下没有，弟兄姊妹们，这些生命的经历和表现，我相信要影响许许多多人，叫人觉得他的生命是美丽的，是甜蜜的，他的生命是可有主嚼的味道，越主嚼越甘甜。弟兄姊妹，你羡不羡慕这样的人？很多的人说到残障的事情，我认识一个好朋友，他的女儿生下来是蒙古利亚人，因为这件事情他们心里现在是非常好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做长老，他生命的改变不晓得怎么回，一切都看这件事情。很多的人经历了苦难，但是生命不一样。你若是要问他们为什么有这样的表现，为什么这样改变？因为他们甘心乐意的舍己，学习向着自己死，学习向着世界死，学习向着罪恶死，向神死活的。这是
生命的命运。基督耶稣的十字架可以叫我们得救，但是十字架的目的，若是我们肯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他要改变我们。基督是荣耀的，他在死里面，从死里面复活，用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若是跟随主，也肯接受十字架，他要带我们与基督同定，他要叫我们与基督同死，最终也要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他的生命如何，我们也如何；他是荣耀，我们也荣耀。哥林多后书十三章，我看一下。前面一半，第三节前面一半我们不用去理会它，后面一半，因为基督在你们身上不是软弱的，在你们里面是有大能的。第四节，他因软弱被钉在十字架上，却因神的大能仍然活着。我们也是这样，从他软弱，但因神向你们所显的大能，也必与他复活。保罗在这里解释基督的十字架，他的受死跟复活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在这个解释的过程中间，我们发现一件事情，保罗说软弱，软弱，在我们经历十字架的时候，我们也觉得软弱。什么叫软弱？无能为力，没有办法，什么事都不能做，只有交托，只有放弃。真正的软弱到一个地步，什么都不能做，好像大病一场，没有力气，放弃自己。保罗的经历告诉我们软弱，但是他也说，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刚强呢？很奇怪，在十二章，他也讲到他身上一个字，我想这也可以说十字架。第九节，第十二章第九节，还是哥林多后书。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伏庇我。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激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因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弟兄姊妹们，如果不懂得十字架，我告诉你，现在话是不通的。但是十字架就是这样奇妙，什么时候保罗说我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不是先软弱不刚强，正在软弱中间经历了刚强。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他提到一些话，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保罗放风了。但是我们知道不是，他实在是告诉我们属灵的经历怎么样来明白在我们个人身上十字架的工作。今天很多人愿意表现我是如何刚强，什么事情他一马当先，什么时候他都要做领袖，什么事情他一定要如何如何，这样的人在神看不一定刚强。但是一个懂得十字架的人，经历十字架的人，愿意让死亡在他身上做工的人，他的表现就是他以极难、凌辱、困苦、逼迫为可喜乐。因为他懂得一件事情，在主的十字架里面，在他所量给我们十字架的经历里面，我们可以与他一同定死。什么时候当我们弃绝自己舍己的时候，主的能力伏庇我们，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正当软弱的时候就刚强。你愿意你的生命丰盛吗？你愿意你的生命能够供应人吗？ 你愿意你的生命在别人觉得甘甜吗？你愿意在你夫妻中间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爱吗？你愿意你的家里有真正的平安、真正的喜乐，跟你儿女中间的关系？你愿意在你所接触的人中间能够带出基督耶稣的福音？你在工作的环境中间，你所接触的人里面蒙受过得人如玉，你如果看重他们的灵魂，你愿意他们得救？凡此种种最基本的路要明白，耶稣说若有人要跟从，就要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要舍己。十字架叫我们死，让我们甘心与他同定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经历他大能的时候，像保罗所说的，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叫我晓得基督耶稣多么的大能，叫我晓得和他一同定十字架，和他同死，你就与他一同复活。笑话基督的死，就能与他一同复活。求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吸引我们，不仅叫我们仰望在哥哥他为我们成全救恩的十字架，也叫我们在一切的环境中间认出你把十字架量给我们，也在你所量给我们的各样环境中间叫我们学习向你及时，叫我们学习舍己，叫我们学习与基督同定、同死、同埋葬。当我们效法基督的死的时候，或者叫我们也从死里复活，主要这是何等大的救恩！不仅救我们脱离罪，你可以救我们脱离败坏的天性，就是在亚当旧造的生命里面，那些以自己为中心、那种痛苦的生活。所以今天晚间你告诉我们，若有人要侍奉你，若有人要跟从你，他就当舍己，背起他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求主向我们个人说，叫我们不错，我们知道十字架的痛苦，但是我们看见跟随你的喜乐，借着十字架除去我们的肉体，叫我们生命的像依着这个荣耀的心，叫我们立定心志来跟随。也许要经过痛苦的损失，也许我们在这样的痛苦损失中间格外发现自己的软弱，但是我们愿意跟随你，因着我们经历软弱，叫我们得到你的刚强。所以说今天晚上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每一个人说话。还没有信主的人需要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在我们信你的人需要接受你所量给我们个人的十字架。弟兄姊妹，我可以因着神的爱，我们彼此激励，可以请求你表明你在神面前所显明的意愿吗？如果我们说我们立志这样行，我们似乎是不自量力，不知道我们的极限。但是我们可以说，主啊，你的十字架吸引我，我愿意跟随。这样的弟兄姊妹，我们一起举手。 圣灵，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你还没有认识主，但是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作为你的拯救，你也跟我们一起去说。刚才我们举手的弟兄，各位弟兄姊妹，各位一起站起来。所以说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是愿意跟随你，所以我们在你的面前有这样的表示，但是我们更知道自己的软弱，所以我们格外需要你，求主扶持怜悯，在我们这些愿意跟随你的人身上施行你奇妙的拯救。主啊，求主量给我们我们能负的恶，我们能接受的十架，照着我们生命的度量，借着十架来帮助我们更长进。主啊，赐给我们能看的眼睛，叫我们不用脚踢刺，当你的十架量给我们之后，我们说主我愿意，求主开我的眼睛，叫我能知道你在哪里，就在十架上面要与我们联合，叫我们经历你的十架就充满了喜乐，因为你与我们同在，也借着十字架我们与你联合。主啊，把这样的祝福赐给我们，叫我们的生命改变，成为许许多多人的祝福。主啊，借着我们生命的改变，改变我们个人之后，叫我们看见在教会中间那种和睦喜乐，弟兄姊妹和睦同居那种喜乐，也叫教会的见证得以传扬出来，使许多的人都能归顺基督。主啊，当我们肯接受你所给我们的十字架，叫我们在家庭中间生命也有所改变，叫我们的儿女因为看见父母的榜样而蒙福。主啊，不是我们权柄的榜样，乃是我们舍己的榜样。主啊，叫我们的子女因此也蒙福，让这个时代年轻的一代也学会舍己，好叫世世代代在我们的家中儿女子子孙孙都能够认识主的道路，跟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主，当我们进到社会中间的时候，求主恩待我们，使我们每天过一个舍己的生活，在工作的场合里面不为自己分辨，不为自己的利益争取，也不夸耀自己的工作，叫主显明我们的谦卑，叫人看见我们的可相信，叫人看见我们的忠心。所以因此你把更多的事更多的责任托付给我们，求主在工作的时候提升我们，像你提升约瑟一样，他在最痛苦的时候神与他同在，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所以求主把这样的智慧赐给我们，当我们进到世人中间的时候，也求主使用我们，不仅是口传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基督的十字架正在我们个人的身上，因此我们所说的话带有复活的能力，叫人不归向你。说再一次我们感谢你的恩典，求主与我们同在，今天晚上不仅听我们的祷告，并且保守我们在你面前所有的心愿，我们这样祷告仰望是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